之前我给展示的了，前面呢我们还在就是讲如何听法，那如何听法里面呢我们讲了法器，就是一个听法者，就根器完整的一个听法的人应该怎么样避免三种过失，然后是六垢，六种的污染听法的时候的六种污染的心态，然后是这个五不迟，就是五种听的过程当中呢怎么样去收集于心，这个五种方法，就是说五种不应该做的，那相反的就是五种应该做的，所以而不住就是法器之三过，这里面呢就是而不住入夫妻之过，亦不迟入漏气之过，杂烦恼如毒气，也可以说是一个是法器，就是一个合格的听闻佛法的人呢，应该专心，应该把所听的法呢记在心上，而第三个就是不应该夹杂各种烦恼来听法，就是说过失来讲的话，就是不专心，不记在心上和夹杂着烦恼去听法。那第二一个部分呢，我们就是六种的污染，六种的污染里面呢就是说傲慢无正信不求法，不专心，就是意识涣散和内收，就是就这几种啊，疲厌，这几六种。那相反的来讲的话，就是应该具备正信，应该精进求法，然后就是应该就是意识不要外散，意识不要太紧，然后就是欢喜心来听法，我叫法喜，以法喜的方式来听法。所以那五种的不迟呢，就是说迟闻不迟疑，迟疑不迟闻，为临会而迟，错谬而迟，颠倒而迟，这就是五种，就意思说就是理解文词不理解词义，义理义理理解了但是不重视文词，或者是没有真正领会而偏差误解的，就是有偏差误解的方式来就持有，或者内容上面就顺序上面错位颠倒，这样来听就是把意义就是颠倒，这种的方式这几种来避免。那怎么样听呢，就是既要有迟疑又要迟闻就是不要忽视意和理和文词这两种。然后呢就是说不要有这个偏差的方式，而是就是基本上就是完整的按照佛法经论的正解来听，然后上下内容就为临会而知，这里面意思就是他应该了解就是深义谛世俗谛或者是显义和隐义这两种或者是我们讲的这个二谛这种的都要了解，然后就是在观相啊这些修行的这个流程呢，就是一套一个就是仪轨上面的前后不要颠倒，然后意义呢就是说不要就是理解错误，就是理解上意义上面不要颠倒，所以就是按照这几种的方式如果做修行的话不会出现这些修行上面的偏差误解混淆错误这些。在这里面呢我们就是今天的部分呢就是听法的时候应该具备的行为，就是一直思想，或者是说听法者应该听法时候就是应该持的一种四种心态四种的这种观想就是四种把自己观想成这个病人，把上师呢观想成医生，把修行听法和就是实践的过程呢就是观想成这个就治疗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就是精进修行，就是当作是一种就是持续性的不断不间断的就是治疗，就是一个疗程一个疗程一样，就是一个修行就是阶段一个修行阶段的往上走，就是次第的修行。 这个在《华严经》上说，善男子应将自己当病人想，所闻的正法做妙药想，善知识做名义想，精进修持做医病想，就是这几种。那这个里面说，善知识为什么要当做这个医生呢？主要是医生能够给予正确的这个处方，一样修行的这个上师呢给予正确的指导。那这里面的真正发生治疗的这个作用的最重要药和不是病人和医生之间的桥梁，或者是他们之间最重要的连接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药，就是法的意思。法才是真正能够对治无明和烦恼的病痛的这个良药，所以把这个法呢当作药。难道我们自己为什么要当作病人想呢？就是说我们在轮回当中，轮回的原因就是无明，就是烦恼，所以或者说贪嗔痴的种种烦恼习气的这种束缚，所以就像得了重病的这个人一样，人病人呢受到病魔的这个病痛的这种折磨一样，就是轮回里面的折磨呢，就是受的原因就是说我们就是受到还没有完全的智慧，这就是还没有完全的这个菩提心，这些没有成熟，还没有出离心，所以还在轮回里面，还在自我和这种自我的错误的投射当中挣扎。所以这样讲的话，就是说想要就是一个病人想要健康，就是的身体健康的身心，那轮回当中的众生呢想要从轮回当中解脱，所以从病魔当中解脱就是从这个轮回当中解脱，要从病痛当中解脱的这个病人呢就是依靠就是良医和妙药，想要从轮回当中解脱的这个众生呢依靠的是佛法，佛法能够让我们就是从轮回的病痛当中呢解脱，从烦恼的病痛当中解脱，从无明和习气的这种病魔当中解脱。所以同时我们呢就是这是原因，就是我们求医问药，就是说一定要依止具德的上师，依赖我就是我们依赖这些上师和妙药呢，就是说我们把这个上师可当作这个病人依赖这个良医妙药一样去依靠这个就上师和妙药妙法。所以一群就是上师的这些教授的佛法和教导渐渐修持才可以出离轮回。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好像这病人呢就是服药用药，那就是按照医生的这个嘱咐开的处方知识去就是就是实践或者说服用，病才可能就是治疗好。所以我们就是如果说不真正的修行，只是听闻佛法这样子的话，有点像只是开了个处方而去没有去好好的就是按量按时这个服用，那并不会好的。也许就是说元气上来讲，你觉得就是你已经拿到了药或者是诊断了这个病痛，那这样也有一定的这个心理上的帮助，但是真正你如果把就是佛法听闻到的这些内容呢，就是听了一遍就放下，或者是把请的法本呢、书本呢、经本、经书这些呢放在佛龛上，只是礼拜，不去就是按照法本去修持，那这样天天忙世间的事，或者是就是闲逛睡觉这样子的话，没有办法断除这个烦恼和所致的这种障碍，也不可能有出离轮回自然生起之广大的这些意心啊、菩提心的这些愿心的这些能力。所以说有很多的这些把从寺庙和佛堂当中听到的这些教法呢，应该日日夜夜实践在这种修行上面，而不能够就是仅仅是停留在闻或者是听这样子，没有进一步的思维，没有进一步的就是从自己的这种身心当中呢去实践，这样子的话就像一个人开了处方而没有服用，把就是搁置在床边床头上一样，没有办法见效。 有一些人呢，就是修净土的法门，这样子的话，就是说，他们说一心念佛，但是一心念佛的时候呢，也有这个就是说往生的这种四种条件，或者说往生极乐世界的这种四种因缘，从这个角度去修，不然的话，光是如果仅仅是，就一句佛号，一念当下，一心念佛，这些做不到，这样的话呢，是意识是散乱，愿力这些很弱，那仅仅是念一句咒语，也有一定的困难。所以说，虽然说大慈大悲的这些上师以及传承的这些，上师佛菩萨这些，他们会永远不会放弃众生，但是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平时我们也要转变习气，减少恶业，静心修行，那这样的话能够往生。真正的修行的人呢，应该说，去求法，一切就是求法这样的概念。那不会说就好像就是师父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传承上师啊，好像就我给他们面子我在修行，或者他们要我修行我才修行。怎么说呢，他们送上来的饭我随意吃两口，不想吃就不想吃一样，就是教法这么多，传承上师的这些，怎么讲法本，论著这些很多，那我们应该怎么样修呢？就是说应该这样观想说。把自己不要当作是一种好像怎么说呢，高高的供在上面，好像上师在下面服侍你，不是这样子，而是把自己当作病人，而把上师呢当作这个良医，把法呢当作妙药，把静静修行呢当作就是静静的，就是修行就是治疗的这个过程。所以就是说，上师的慈悲依照佛法的经教，那教导弟子们善恶取舍和深奥的这些修行的道理，那引导的弟子就是趋向究竟解脱的这些道路。最终能不能解脱，这个要看弟子能不能够依教奉行。就释迦牟尼佛以前讲过，说我把解脱的方法宣讲给你们，是否能够解脱呢，要靠你们自己。或者是以前也有汉地有这种的，就是师父临进门，修行在个人，这样子的一些句子，这里是一样的。就像现在也是如此，就是说，就是每一个传承，每一个的这些上师都有他的一些特色和他们的这些特别的传承，就是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是修行的时候呢，以个人结的缘应该有信心，想要解脱这样子的话需要一定的因缘，那这个因缘里面在佛法修行上面的这种连接，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这个虔诚心。那我们就是说，就是虔诚的心呢，可以转变我们这种凡夫心的这种就是习气。一般来讲，如果上次讲同样一句话，如果你是一个有虔诚心的人，听到的和深度和转变的能力，跟一个完全没有虔诚心只是听的人的这种感受和体悟很不一样。没有虔诚心的意思是说，还没有把佛法放在这个很重的这种的中心的位置，没有把法当作把药当作很重要的位置，而是就是说，怎么说呢，情绪化的一种的状态。有时候是说本身道理是很对，但是如果这个师傅我看不顺眼，或者是这种怎么讲呢，背景我看不顺眼，这个不是来自于我，那这样子的话我就不愿意接受，说的再道理再好再对的话我不愿意接受。这种的心态呢，就是与世俗的这种烦恼，或者是说怎么讲呢，就是世俗的这种的习性呢，来转化就是修行道路上的这种政治政见。那另外一种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听闻佛法的时候就心中有这些虔诚心，当然我们的福报也会自然增加，自己能够调伏自己的心性，就这些上面也有更有力量。所以没有虔诚心，那虽然有一点佛法能够听闻佛法，但是对自己的心性调伏不会有太大的作用。所以就是说在修行当中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专一，然后要虔诚。所以绝对不能对传承的上师和佛法产生邪见，这样子修行过程呢就会 然后这样子的话，学生就是修行的人，都会就是比修行的整个过程会比较顺利，就是不会有太多的这些，内外密的这些障碍，也会得到这些迅速成就的加持。那如果我们不能这样做，就是把自己的这种凡夫和烦恼的心放在第一位，而把佛法呢当作就是装潢这个凡夫心和这种自我烦恼的这种习性，那在这个里面的话，你偶尔能接受，偶尔就是会排斥，还有一些时候呢，就是说当这个人对于你世俗的这些要求满足的时候呢，你能够接受，但是这个离于世俗的那些不是针对于你，给予你特别照顾，给予你特别的这些怎么讲呢，关心，个人性的这些脸面的照顾，关系上面的改善，没有这个的时候呢，那佛法的这些修行的道路和这些生意呢，你不接受，就是这样子的一种习性，有可能变成这样子。所以以前弥勒日巴尊者呢，就是刚开始，就是他去修行的时候，去找到了一位这个大圆满传承的上师，这个上师呢就跟他说，你今天修行，明天就可以成就。那弥勒日巴自己觉得自己以前学世间的这些咒术，花了很多的这些功夫，辛苦很久才奏效，没想到就是说，成佛的法门比这些还就是这些咒术还容易学，所以他有一点就是慢法，不在乎，不真正的珍惜，也没有升起极大的信心。那这样以后呢，就是错过了修行大圆满的缘起，最后他经历了很多的辛苦才成就。所以说呢，如果我们就是能够遇到今生有幸嘛，能够遇到就是名医一般的书生的上师，能够了解到就是有闻思修起死回生如犹如甘露一般的正法，这是非常大的这些福报和善缘的成熟，所以非常难得。应该如果在这个上面呢，就是加上这种虔诚的心，那功德就会迅速的增长，那修行的这些进步，那就是比较相对来讲比较快。所以想要出离生死，或者是乃至于就是修行成就成佛，那都是有这些很大的这些希望。所以应该说在这时候呢，我们修行的人呢，不要以个人的兴趣爱好或者是个人的习气，就是我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这个我感觉好感觉不好，这个肯定人都有，但是主要来讲这个佛法的道理上面应该好好的听。也许你不喜欢一个人的某一个人的说法的这个加深，或者是说法的这个声音，也许他用的个别的言辞不喜欢，用语的这种怎么讲的声色，腔调，这些喜欢不喜欢，也有一些人因为这些而去就是拒绝和排斥和否定，或者说不学不听不看，就是各种上师的一些开示，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怎么说呢，就是叫什么呢，叫就是把主要的东西丢掉，芝麻丢了什么芝麻，什么丢了西瓜捡了芝麻，还是说把主要的东西丢掉了，把次要的东西去用次要的东西替代主要的位置，这种的成语有吗？我忘记了成语啊，有点像说好像叫怎么了，喧宾夺主也不是，就是说反正就意思是说把这些精要啊重要的东西都看不清，反而就是有点像什么卖铺还珠一样，就各种各样的就是价值，就是哪一个更重要没有看清楚，或者哪些是你真正需要的没看清楚。也许就像一包药的话，你不喜欢这个味道苦一点，或者是这个味道难闻一点，或者这个包装的上面的这些文字不喜欢，那或者这个药的形状不喜欢，你就说这个药我不吃了就扔掉了。其实对你的病来讲，这个药是最好的，所以有点像这样子，要看。那这个就是不适合你的病的话，你也不应该吃。但是主要是这些法门，出离心、菩提心、智慧正见、空正见的这些法门呢，是绝对是适合的这些修行人，就是循序渐进的修行。 然后呢，就是说，这是所具足这种，听闻佛法的时候的这种六种的，就刚才说意志思想已经就是到这里，就是后面呢，再说一点，就是听法时候应该具足的这种六度。那本身六度是这个，菩萨的心为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六度。那相关续种里面讲，就是献花、法座等，随处众为已，不害诸寒食、诸寒身啊，于是生正性，专一闻师教，疑惑求甚解。闻者具六知，就是我们在听闻平时听闻佛法的时候呢，应该就是摆设好佛法的这些法座，铺好这些垫子，供养曼达拉，就是供鲜花这种供品，水灯啊、水果啊之类的啊，就是这个是布施度。然后我们就是在佛堂的里面呢，就是清洁，不能都是都很乱糟糟的、脏脏的，这样就是做好一切的清洁打扫和各种法务善心上面需要的这些都做好。然后除了这个佛法的场所的这种清净以外，自己的身口意、言行举止，就是态度或者是一些心态，这些都要有一定的这些恭敬心，有一定的信心，就是持戒度。这个也涉及到刚才我们讲的这种的，就是具备虔诚心。以前我不记得是哪一位大师大德讲说，哦，你师父啊，你想给我就是指示解脱的道路吧，你教我这怎么样证悟吧。这个上师就说啊，你要我这么大就是要解脱轮回、解脱烦恼这样子，那你的虔诚心在哪里？你的信心在哪里？我要有你有具足的信心，才能就是圆满你所要的要求。这个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应该有自己从不要从外面求，上面就是你想到的应该求这个求那个，或者说应该修这个修那个，这样子也很好。但是，那你自己的这个心态上面是否就是完，你是一个自私的心态，或者说一个怎么讲杂烦恼充满的一个心态？各种怎么说呢，喜好这个就是说一切以我为主，那我呢又是一个充满了喧宾夺主，这样就是怎么说呢，一切为我所用，为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话，那这个修行就有困难。所以就是说我们应该有充满慈悲心，不伤害任何众生，甚至昆虫、蝼蚁、蚂蚁这些小生物都要爱护，一切大自安然度的这种修行呢也是这样子。不管是这些春寒不是叫什么春暖夏寒夏暑秋凉什么冬寒，这样反正各个季节不同的时间，以及早出早长早上早一点起来修行，晚上稍晚一点睡觉，或者是说睡觉不能太晚了，本身就是说10点11点这样子就休息。但是说就是规律的生活，这些时候呢，或者是就拔关斋戒，听闻佛法的时候坐久一点，就是腿子痛，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些问题，那你要专门找时间去，就是闭关，这样子的话，这些克服这些困难，这就是一种的安忍度。那当然包括就是太热太冷，一天当中有这些蚊虫的叮咬，这些时候呢要修安忍。其他的安忍就是说，当你修行佛法的时候，法理、义理这些上面不太明白，就是特别是对于深奥的教法，或者是说对于菩提心的实践菩提心、慈悲心的时候，可能不是一帆风顺，也有遇到一些这些怎么讲呢，别人的不理解，自己心态上面的就是不能够完全去实践，或者是就是说自我和这种习气，这个面目就是显现出来，跟修行打架，这样的时候呢，也要修安忍，有安忍的这种修行。那给周边的人呢，这些物啊，这些也要修安忍，就是不适合的这些环境，就是障碍的修行的这些人出现的时候修安忍。那我们听法的时候呢，断除对上师正法的怀疑，就是断除傲慢和邪见。以大信心、大欢喜心来听法，这是精进。然后呢，就是专心， 一心一意的就是听闻上师的这些开示言教，心不散乱，一心不乱，这样子啊，就是我们所说的这持那个禅定，禅定的这种修行。那如果有这些疑问，有这些不明白的地方，这样子的时候呢，请示这些结疑打惑，那增长智慧，这是这种般若度。所以如果一个人以这样清净的心，这样以这种六度听闻的听法的时候的六度的这种方式或者这样的功德，那不论何时何地，这个人听法的时候就会去除不当的言行，珍惜这个当下的修行的这种机缘，那以谦卑的心态，以发喜的心对待上师，对待法，以温顺而和悦的方式呢，就是对待法友。那听法的时候有点像甘露饮语，就是说像就是喝到甘露，像口渴的人喝到水一样去听闻这个佛法的真谛。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用一直思想和六度的方式来听法，那自己也可以回想过去的一些听法的经历和自己修行的时候呢，是不是以这样的心态，不管是网上或者是看修行大成就者这些传承上师的书，或者是现场去参加这些法会，那这样的时候呢，个人的心态是什么？那个人对这个佛法的这个背景，对作者的这些修行者、这些开示者的背景，或者这些有所了解以后呢，应该产生这种这个传承的价值、上师的这种恭敬心，对传承上师的恭敬心，获得这种的价值。那这样子的话，如理如法，如理如法的听闻佛法。所以当然就是说也有一些法友，就是说佛法当中呢，就是你可以跟他们交流讨论，但不一定是你的上师但是这时候呢，心态上面不应该有敌意，不应该有这种过分的这种怀疑的心态，而是以法为重。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样，一切师徒的之间的关系连接的地方是法，医患之间的这个关系连接的地方是药。那除此之外，除了这个药以外呢，就是这种就是动机，这种的就是整个心态是一种虔诚心、恭敬心、有信心的状态一样。对法友也要有这种的，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学法人，大家都是修行人，以这种的面目出现的时候呢，要有非常就是恭敬的心对他们，不能自我很强大，或者是就是猜测别人是不好的意图，这样子这样不好。所以之前也有就是讲到其他的一些方法，听闻佛法的这些呢，我们就基本上到这里。那大家就是回过头来想自己过去时候怎么样修行的时候的心态，然后总结下来以后，如果需要有改的地方呢，就是矫正。那矫正的方法就是说要真正的尽力，就是说早上禅定的时候去想过去听闻时候的各种心态、各种私欲，或者是就是利益众生的心，这些差别，然后就是说以自己喜欢不喜欢、自己的喜好和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一切为我所用、一切为我是什么所引还是什么所用，这样的心态的话不好，就是一切以如何法理在，就是义理的是在哪里，就我们就往哪里走，这样的一种方式来修。而不能就是说这个衣服不喜欢，那个人的样子好，这我就听那个人的就是口气或者是这些喜欢，那这个可能不能避免的，有多少会带一些这种个人的偏见，但是你应该就是对他演说的这个内容上面要很认真的去思考，而不是外面的就是装潢和枝末细节的这些各种动作和这些怎么讲呢，舍本求末，不能这样做。在这上面也是如此。然后对未来这个修行的时候应该如何修行、如何听法上面呢，应该有下一个决心。所以这样的话听闻上面以后会有改善。那今天就到这里，吉祥如意扎西德拉。吉祥如意扎西德拉。我们当然蛮谦心的这个部分哦。就是如何听闻，这个已经上一次基本上结束了。 然后接下来的内容里面呢，我们就一起就是分享一下，就是当一个修行人，特别是修金刚密乘、像大圆满前行这些修行的时候呢，就是一天的作息当中，特别是早上醒来的时候呢，开始就作为一种修行的开始，周而复始，昼夜就是不停的，如同流水昼夜不停一样，去把见地和修行呢融入日常的生活当中。所以一般来讲，有一些就是世俗不动，我们就是平时的时候呢，可能起床的时候呢，就是洗脸刷牙漱口啊，做运动啊，然后就忙着吃早餐上班，这样子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说要将佛法融入生活当中呢，就是可能很多人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适应这种修行的模式的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不然的话，以后就是说佛法就是在佛堂里面念经拜佛，那就是寺庙里边、庙堂里面，在上师跟前的时候是一种修行，其他时候呢就跟以前没有学佛的时候或者不修行的时候没有差别。所以就是说好像有一点像佛法归佛法，我还是我这样子。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践行，就是说佛堂里面和佛堂外面这些地方呢，情绪和这种见解都没有就是连在一块儿。所以我们说慢慢在修行这些体会当中呢，用心学习熟悉以后呢，对自己的就是这种修行的模式融合践行，见地和这些行为呢就是合而为一，这样的话坐上和坐下的修行合而为一，白天和昼夜的修行合而为一，人前人后的这些修行呢合而为一。这样的意思说我们是真实的像就是真实的运用佛法，而把佛法融入到自己的身口意当中。就是如果有这些学习熟悉的一些机会，对自己的修行的成就，信心的这些进化，就是信心的这些了悟，业习的这些进化，这些都有很大的这个好处，所以很有很大的帮助。那怎么做呢？就是说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如何做观呢？那这当然一般来讲有些人是有安排的，就是先打理这些家务，然后呢再坐下来，就是有做早课啊，念佛号啊，禅定啊，诵经啊，这样子，这个也很好。但是说作为金刚密乘的这些修行者呢，应该说更进一步的把这些就是佛法呢融入到每一个这些时空的当中。所以有一些修行有成就的人呢，他就是睡和不睡都差别不大，甚至睡觉的时候呢修行更加的这些成就，就是更加的这些怎么讲专注。那这个就像如这些光明定呢，因为很多大圆满的教授这些梦瑜伽的修行，这样子的话就是睡觉和不睡觉都在修行。那一般的人晚上还是在睡梦当中迷乱，梦境当中就是就是做梦，也不能认出梦，也不能以梦来修行。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做呢？就是没有办法入光明定。这样的人呢，那也是就是说所谓醒来的时候呢也要就是有所观想。观想呢就是说我们每一次早上醒来的第一个念头，就是醒来以后的第一个念头，不是就是忙忙急忙的下床就是揉眼睛啊，漱口刷牙呀，然后就是做家务，就是各种电器开动这样的，或者是看手机啊，不是这样子。就是早上第一个就是瞬间第一个那个念头呢，就是说就是想起这种佛乐。早上醒来的时候呢也要就是自己练习这种的观想，从空中虚空当中传来这种妙曼的这种和佛的这些佛号也好，或者是咒语也好，或者是就是与加持的咒语之类的，或者是梵音，就是34种梵音的这种声音，这样子就是醒来的时候都是一些自然响起的一种佛乐当中呢，就是观想这样子当中来起床。 特别是我们就是现在是我们在修大圆满前行，我们是尼玛巴的这个传承，尼玛巴的这个传承教法里面呢，就是莲花生大师是所有上师本尊空行的这些就是总集，所以我们立刻呢就是在第一瞬间听到莲师的心咒或者是瑜伽持咒这样子以后呢，就是马上很快就观想就根本上师莲花生大师，那观想他的这个身像，就是手里面拿着金刚杵、金刚铃，十方诸佛菩萨身中以及眷属呢，都围绕着莲师，有许多的空行勇士、勇夫哦、菩萨这些呢，就是围绕着，就是摇着这种就是铃杵啊，这样手里面有手鼓啊、法器啊，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口中念的这些咒语啊，这样我们从这个里面当中醒来。所以就有点像我们在睡梦的这种迷乱的愚痴的无明当中呢，被这些佛的这些轻慢的这些声音呢梵音呢，就是从这个当中苏醒过来，也是说好像觉悟从愚痴走向觉悟的一个过程。所以如果你在睡梦当中自然被佛号啊这些唤醒，那是自然最好的。有这样的一些修行越来越成熟的时候，每次都闻到或者是听到，就是说很好的这些佛乐啊从中唤醒这样子。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就是做这样的观修，同时向莲师祈祷自己呢身为凡夫，但是我们本质的最内在的讲，就是我们就是与莲师最相应的弟子，想一起搓甲外身现自己就是金刚瑜伽母的像，那就是观想成，就是地方呢观想成这个莲师净土，就是说把自己观想成这个一息搓甲母，然后本质上面我们的心是一息搓迦母，那我们的心像外在的形象呢，躺在床上或者是这样子的话，就是说自己观想的时候呢，就观想成这个金刚瑜伽母的身体形体啊，然后这个环境呢不是说自己的家室啊床啊这样子，而是要观想成莲师的净土。所以就是说我们虽然还没有办法达到所有的念念清净一念当下这样子，但是说早上醒来的时候呢，利用一点时间做观修，这个对我们修行很有帮助。所以就是清除凡夫的这些妄见、虚妄的这些见解，以及我们对于自身和外在就是事物的一些执着。做观想的时候呢，不要以为说这个我正在做观想，这个是不要这样想，就是我们就是观想出来的本身是就是不真实的一种幻象，就是修行当中就是说自己想出来的这样子的话不好，本身是一切如梦如幻，但是幻象当中的这个幻象是莲师的沙土这个是金刚瑜伽母的这个形体一起错觉的，本质上面这个也是如此，但是我们呢就是幻化，从用新的这些异幻的能力、新的眼睛看到这样子来就是做观想，这样的话就是幻游的这种的修行那我们从就是用这些某一种程度上来讲，用意念就是清晰观想出来的，就是为了我们成就的这些影像，所以这种的练习就非常重要。所以晨起的时候就是说念咒语，在这些佛音这样当中呢，就是悦耳的妙曼的这些梵音当中呢自然醒来，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然这个里面呢就是听到咒语梵音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就是想到释迦牟尼佛，想到莲师，然后就是观想莲师。我们在现在的这个里面就是尼玛巴的这个传承，世尊的种种的化现，就是知道世尊讲就是未来我变成密法的上师，就是弘扬密法，就是有受记莲师在大那国和国下这个湖里面出生，以及他的这些事业，有预言有收集这样子。所以就是说总集一切为莲师相，这样的一个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观想然后呢就是如果你在床上床下或者是佛堂里面愿意打坐就是这样子的时候呢，用毗卢七支的这个毗卢遮那七佛的七支的这种做法来做，这个已经大家都比较熟悉，但是因为也有可能有不熟悉的人，所以我在里面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毗卢遮那七支佛，毗卢遮那佛七支的这种的七种姿势，或者说就是五种的要点来就是讲这个毗卢遮那佛，也是就是我们中文里面讲的这大智如来，七支座这个禅定的这种，就是一样的，就是禅定的五支座，毗卢遮那七支，这个也是都是一个意思，我们就是说在这里面一般来讲就是用这个七支座的这个方式，譬如这呢，这个原来就是有这种大日如来或者是是明亮是其明亮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们在这些心态上面，比如譬如这呢，这种七支座的这个有都助于就是修行者呢禅开禅定的这种稳定和清明的这种的方法，就是让心一个人禅修者呢使其心就是他的心产生了就是清明或者是就是稳定，就是这两个功能，清明与稳定的这种姿势，这个姿势最终要点呢本身是帮助让心保持稳定和清明的一个用途，所以心是否变得这种的就是稳定呢，就是主要是跟气有关系，就是有些是细微的这些气，所以我们就是气在藏文里面我们说龙这样子，也有一些气是比较粗重的这个气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呼出去的气呼吸来的气这种就是粗的气，那细的气呢就是我们身体里面活动或者念头活动的时候，在全身涉及到身体的这些里面的这些运动的这些气，所以身心呢本身是当然是关联的，所以各种的精细的这些气在身体里面稳定下来的时候呢，心也会变得稳定，所以修行者呢就是说对于这种脉气明点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修行的脉脉道里面的气呢就是有精微的这些气融入在这些脉道当中，这些气稳定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就是脉道直气，身体直脉直，脉直则气顺，气顺则就是心平气静这样子，所以气也会变得比较稳定，修行的时候呢就是姿势本身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说精微的或者是细微的这些气呢也有很多种，所以就是突水或风这些细微的气不是我们就是主要谈的，是粗实的气的话是呼吸细微的气，就是细微的气呢就是说突水或风这样子的一些气，那就是说我如果要修行的人呢就是身体稳定坚韧这一种的就是叫吐气就是也是细微的这种的吐气，吐水火风的吐，然后身体呢保持一定的温暖温度，像着火这些也有帮助，但是我们现在谈的这是一个就七支座上面的吐气，这个火的部分的气是身体保持一种的温暖精微的这些火气，那是身体比较保持一种的水分不会干这样子的话，这种就是精微的水气，将就是如果呢我们说这就是把身体各个的就是温度呢从中心送到各个地方边缘，这里就是风的气，就是精微的风气，就是所以这样讲的意思是说，就是说把这种温暖呢，就是温度全部送到全身各处，然后就是身体的活动这种的。那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就是吐水或风的这些细微的这些气，然后就是吐水火风空这个空，就是这个第五种的这些精微的气呢，就是下行的气，能消化，能就是排泄这种，那这种的气，所以就是譬如气之法，就是跟这些气的运作有关系，譬如真的气之作，这个以前在很多的这些修行的这些有些人修过潜心或者修过气之禅，这些都了解的，就是第一个要点就是保持身体的背的这种挺直，脊椎的这种挺直，保持中脉的这些管道呢顺畅挺直这样子， 因为中脉里面呢有这种，就是说生命的气，我们说吃命气，就是我们藏语里面叫收拢，就是这样子的，其实身体呢保持一种稳定坚韧，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吐气的，让身体的这种坐的时候呢持久稳定这样子。所以其他的姿势和禅定的姿势做的时候，你做禅定的姿势呢就是会比较稳定和持久。当然有一些人可能手脚这些禅定的这些习惯比较少的话，还是会脚痛啊，脚跟这些脚掌啊，就是侧边呢、啊、就是膝盖啊或者大腿啊这些后骨这些都有可能有一些疼痛，但是习惯了以后呢，这种可以保持比较久都不会有问题。就整体上面来讲，身体保持一种稳重稳定和坚韧这样子的一种的状态。如果我们的身体呢在禅修的时候向前啊，向左呀，向卧啊，向右啊，向后啊，这些中脉也跟着，就身体你怎么样躺的话它也会顺着怎么样过去，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就是这些生命气呢，这些呢就是中脉流入中脉的这个不顺畅。所以说修行的人应该保持这个脊椎呢基本上比较挺直，这样的时候呢吐气就是会比较顺畅而产生这种持久和稳定。那水气遍布这个全身，保持它的湿润或者身体的这种水分的这种平衡，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说水气流入这个中脉，就是水的气吐水火风这些那都融入中脉，这个很重要，生命气护持这个，所以自然会变得就是稳重。所以是水气融入中脉，然后将双第一个就是保持这个脊椎的这种挺直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将双手置于禅定的姿势，我们说禅定印，让拇指碰触，然后就是双手交叠，也右手在就上，左手在下这样子。第三个呢就是双肘的话稍微向外凸一点，有一点像刚上要起飞的这个雏鹰一样，就是这样子的话吐气水气都自然的比较就是顺畅的流畅，这样子下降啊，火气的话就是说自然上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所以就是这样的话，就火气的话融入引导入中脉。第四个的话将下巴呢就是稍微就是往内收或者是下弯这样子，这个有助于就是防止火气往上一直升的这个效果。那为了就是说风气融入中脉，修行的人就是第五个就是保持眼睛就是稳定不动这样子，眼睛跑来跑去就是说风气和身体的活动有关，眼睛和心的这些动态有很急切的关系，眼睛到处转动的时候呢心也跟着转动，跟着眼睛看到的这个事物而就是心被静转这样子。眼睛的时候呢保持一种稳定这样，所以修行的时候呢保持眼睛是静止的，视线呢集中在就是虚空前方，有时45度角，有时候是平视，这个跟自己的这个昏沉和调举的程度而调整，这样的话是自己的心呢可以变成比较静止而激进，所以风气导入这个中脉。然后第六个呢就是双唇自然的这些放松，舌尖呢就是轻放在就是上颚上面，抵在上颚上，这个是下行气，就是为了使下行气呢就是清除，就是下行的清除气稳定，就是说虽然你可以禅定很久，但是你内在的这些五脏六腑呢运作正常，而且用这些下行的这些清除的气排泄啊这些都顺畅这样子。然后就是有这个舌尖啊，就是双唇啊这些，还有就是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头就是向前倾啊，或者是就是就下巴就是扣往下，就稍微就是扣一点这样子。然后第七个的话就是双盘，金刚加莲花座或者是单盘双盘都可以。所以姿势里面的坐姿呢前五个就是要点，就是跟我们说的这个五种的这些元素有关系，土水火风空这些有关系。 就是说风气有两个要点，第一个是眼睛和就是舌唇这些的安置，嗯，水和水气啊，就是说也有两个要点，啊，就是吐气吐水这样子嘛，就是水气也有两个要点，就是说一个是这个结禅定的印手印，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手肘的话就是稍微向外展开这样子，所以禅坐的姿势一共就是总计有这个七个要点，所以在这个七个要点做好了以后呢，就是之前我们可以练习这个九阶佛风，九阶佛风就是尼玛派的传承里面都有，就是以前我们也教过，亲自教过，就是怎么样做这个九阶佛风。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就是深呼吸三次，呼气的时候不要太猛，这样有伤，但是也不要太小，就是是也不要就是那个声音那个呼出的力量非常非常微弱，这样也不好，就是呼出浊气，就是说把自己体内的就是醒来以后呢，坐下来，然后把出浊气出三次。那出三次的时候呢，第一次就是要稍微小一点，出的时候呢，第二次的呢比第一次的力量稍微大一些，第三次呢就是更大一些的力量，所以之后呢就是恢复正常的呼吸，就是要非常放松，观想就是在自己需要观想的这个方向上，然后呢就是。心里面已经确认自己已经将就是所有不善的一切就是或者是浊气呢这些都已经排出，所以禅修的时候呢，双手一定要安放自己禅修的姿势，有些时候是定结印，禅印或者定印啊，这样子结，或者是就是双手呢轻轻的放松的，就大圆满的这种的修行上面有这个膝放松在放在这个膝盖上，有这种的就是平时虚空，这个按照这个譬如其之法的这个的话不是这样子，不是放在膝盖上，而是就是结禅定印，就是双手交叠拇指相触，然后就是左手在下右手在上这种的姿势，就是安住于平等的这些姿势中，所以你可以就是以这种的方式来就是姿势来做修持，这个里面说皆平等的安住在平等的姿势的意思，说平等的安住就是双手放在一样的高度，这个意思其实就是有一个上下的这个叠放，但是就是双手放在膝盖上，这是另外一种，也膝盖上当然也是就是高度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定结印的这种安住在平等里面，这个就是本质上面也是平等，但是就是手心这些是有这个层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不论如何你就是需要不能用哪一种的，就是放在膝盖上也好，放在这个中间在肚脐下这个交叠也好，这样的时候呢你自己要感觉很舒服，很放松，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这里面再说一点，就是说就是双盘呢，就单盘也好，就是盘腿的时候呢，金刚加扶坐也好，半盘也好，就是半加扶坐这种的，就是半莲花坐的，这个都一个意思哦。就是说，应该放松，不要勉强自己，一定要就是加扶金刚加扶这样子。所以一般好像很多西方人坐的时候，就单盘的人更多，坐下来就是盘腿坐下来就可以。所以。有些人呢就双膝上翘，就是翘得比较厉害，所以边边就身体呢就慢慢变得柔软的时候呢，膝盖自然可以就是放平一些，所以重点的是说我们就是坐得比较舒服，就是这样的话坐的时间比较长比较稳，不然的话好像勉强自己在很痛的情况下对禅修的效果也不好。眼睛呢一般都是这样子，也不是怒目圆睁一样那么大的眼睛，但是就是双眼呢就是必须有一种的就是不是完全闭的，如果心特别乱的话可以闭一会儿，但是然后呢就是张开，但是可以微闭哦，就是说半张的这样的状态，所以 也不是说有时候就是累的，像刚才讲达人们这种的话，直视前方这样子。但是在这个里面前面的部分呢，就是说我们求这个毗卢伽遮那，其实做这样的方式呢，就是说，就是不用就是看得很远很高这样子，就看一下也是一会儿，然后心调下来以后，也要看到比较就是自然下垂的前方这样子。也不能就是闭的就是一团黑这样子，眼睛毫不费力不紧张的半闭的方式保持这种的轻松的状态，放松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就是说上半身背脊挺直的，这个就是身体的重心身心这些相互关联，所以身体直，我们刚才讲的气脉顺这样子，就是心气稳定这样子。所以细微的能量，细微精微的气，吐水火风这些空的这些气呢，也会顺畅于这些中脉当中，所以保持了就身心的这些各种元素的平衡和稳定。如果我们就是身体歪歪扭扭，这样气脉也不良，就是气脉也就是倾斜的，这样上下心心气平柱气这些呢，也就是运作不畅，所以只会就是能量啊这些有点就是流动的不是那么顺畅迅速，造成就是妄念是增长，睡意或者是瞌睡啊，有时候颠倒的胡思乱想的事情呢越来越多，这样子的话无助于这种就是禅定。那就是说另外一个就是双肩呢，就是保持平齐，就是而且身体挺直以后呢，就是不应该就是左右前后的摇，这个这样讲了。然后我看第一个是双盘，第二个是眼睛，就是半闭，就半张啊，就这样说的更清楚一点。然后就是第三，上身这个背脊挺直，第四，双肩这些放平。然后第五的话就是眼睛要就是直视前方，这已经说了啊，就是标准视线落在这些45度角左右的这些前方。第六个就是说双唇和齿呢这些呢稍微有一点点的空间，双齿之间呢就是唇齿之间呢稍微有一点点空间一样，不要就是把嘴唇全部封闭这样子。然后呢就是第七个就是舌头应该顶在上颚上，否则会流口水，这个原因就是不断的吞口水，除了禅修当中有些人，所以就是这样的话呼吸比较，嘴唇也稍稍展开一点，就是舌尖呢这些都放在合适的地方的时候呢，呼吸应该比较自然不费力，然后没有什么黏，就是吞吐唾液或者是造成这种就是牙齿和这些嘴唇的这些干裂这样子，就是不要太开，但是合适的一个程度。所以这些呢要点呢就是说应该我们譬如真的其智的这些修行当中呢应该经常注意。所以因为开始注意的话，修行基本的元素，修行的这些姿势禅修的这些姿势，这些掌握了以后呢，会对你身心的这些运作正常顺畅会有极大的帮助。所以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祝大家周末愉快，吉祥如意。